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嗨，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3月26号星期二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早安。今天我在纽西兰，小鹿在日本，我们很特别的异地串联。
对，你在哪儿？
我现在在，我
喘气。
我现在站在户外大太阳下，在我在一个 apricot 田里面，就是杏桃田。
小心，
这很漂亮的蓝天绿地。
那
网络应该还可以，
很可以。我们终于完成第一次，
太好了，
我们两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
地
对，夸张。
两个人都外派串联的概念，自己讲。好，
好啊。
那我们看到的是
另讲了，对啊，
对，太多东西可以聊。但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第三地的奇妙的消息，当做今天的社群新闻好了。
好啊，没问题。
对啊，我们各自的生活社群可以再沉淀几天，
好，
再跟大家分享。
反正都还在，你也在纽西兰，
对对对对对，
对，我会待一整周。嗯，
对，好，我们看到的是在中东沙烏地阿拉伯，非常非常奇特。大家应该知道七龙珠对吧？我们之前有讲到，我记得是汉超上来串联。讲到七龙珠的作者嘛，对，他离世了，那大家也因此怀念了一波，所以就把七龙珠拿出来重看啊等等。但是没有想到全世界第一座七龙珠乐园预计会盖在哪里呢？竟然会是沙烏地阿拉伯。
很惊讶耶，70公尺的神龙
蛮猛的。而且我看他整个预地的土地面积要开发50万平方公尺吗？
公尺，对，
50万平方公尺，对。然后我去换算了一下，大概是70座足球场的大小，就给大家一个画面。它是有七大园区的一个乐园，七龙珠乐园哦，全球首座 Dragon Ball Theme Park。
对，
会有至少30个 attraction， 30个游乐设施。然后你还有你刚刚讲那个70公尺高的神龙，
神龙
目前模拟图看起来有点太像漫画，不太逼真。
可是觉得那个。占地还有他设计的野心实在是怎么会在那里呢？为什么？
对，就蛮猛的。
中东国家很爱这个，会不会？
对，我就去了解了一下，中东国家蛮爱七龙珠的。可是不管怎么样，他的确七龙珠还是日本的说动漫嘛。
嗯，
对，那你就看出他无远佛界的
影响力
已经传到非常多非常多的地方，甚至。第一座主题乐园不是盖在日本，而是预计要盖在沙烏地阿拉伯。已经有一家投资公司大发新闻稿了。
对，确切这个园区到底什么时候大家还可以进去玩，去享受这个七龙珠主题乐园，确切的日期还没有确定。但是就是它已经，你知道这个示意图啊，占地面积啊，然后主题到底有多丰富啊，现在我们都已经看得到这些资讯了。
没错，
欸，我跟你分享，因为上一次串联之后，我就去想说，为什么这个漫画可以这么这么的红这么久？我后来发现，就是鸟山明他其实是成龙的粉丝，然后他也看，就是那叫什么终结 Terminator， 就是史威斯史特龙。
等一下。Terminator 不是史威斯特龙吧？应该 是阿诺斯瓦辛格吧？
斯瓦辛格，对对对对，不是，
就是当州长之前的阿诺
州长的那个，对
对对对，
就是他很会这样子左右。
那个叫做
Terminator One Two，
对，那部的中文到底叫什么？对，英文是 Terminator。
查一下，
靠聊天室的大家了。
看一下，对他很会，就是去吸收别的作品的。
魔鬼终结者哦，我老爸急救，哦，对对对，魔鬼终结者啦。
哈喽二爸爸，对啊， 然后我还去查说就是他也很喜欢原始小金刚跟迪士尼，所以我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他都这么高产，
他是
一
个很世界的一个人。
对，就是他会从不同的作品当中截取灵感。可是我就是看到因为他高连载嘛，然后我也看到有一些去报道他说他是一个心很软的人，所以当他去下定决心说我真的不要再画了，因为真的太累了嘛，然后他的那个帮他发行的漫画社的社长都会一直用各种情谊啊，然后各种人情的压力去让他继续画，他结果他最后他一开始
情谊是情乐的意思吗？
情乐转成现在对啊，所以他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创作的过程太痛苦了，所以他画完他就会忘记里面的情节。对啊，
对啊，除了漫画当然对动画，我觉得动画的传散能力也很强，你说加上配音翻译就真的可以去到非常多不同的国家。如果它的主题又很普世很 universal， 在讲友情在讲毅力在讲坚持
变强，对啊，
对对对，
变强
传到很多地方。但是还是没有想到乐园会盖在沙特阿拉伯，那个画面还是有点冲突。
对，非常的冲突。我也会想要去像沙特阿拉伯这些中东国家看一看，那边的建设啊，听说反正他们就是跳过零到一，一到二，就是直接从70开始往上建造的新的城市，这样子。我很想看他们的乐园到底长怎样。
对
呀、
这是我们今天的社群消息选来跟大家聊聊，我们看到觉得哦，眼睛有亮起来的一个消息。好啊，那我们来整理今天的四题新闻盘点吧。
好的，没问题。
好，我们今天四题新闻会先从爱尔兰选出了最年轻的总理，但是呢，他背后的选民支持啊，或者是大众支持，有很大一块是来自于 TikTok。这位年轻的总理他本来是教育部长，就是一个 minister， 那从部长呢晋升为总理之路上，他有很多的支持度是来自社群媒体短影音 TikTok。那第二题则是看到英国的一个事情哦，算是一段时间持续到现在的消息事件，就是有一些中国骇客去骇入了截取了选民的资料，那现在已经找出了其中的几位，而且有上升到国家层级，还要出动大使啊等等。等一下了解一下中国骇客跟英国选民资料之间的关系。那第三题延续昨天讲到的俄罗斯消息，莫斯科的恐攻，现在嫌犯四名已经逮捕了，那传出的消息是说他们可能有遭受到酷刑，已经有人供出一些供词了。那最后一题相对我觉得轻松一点的消息是一个科学的研究发现，我觉得不妨让大家听听想想参考一下，讲的是大家以前想到失智症可能都会有点担忧，是讲话的时候会不会选词用字啊会影响啊，或者找不到词等等，可是现在有研究发现其实那个不是重点，反而很大的一个早期警讯是语速如果有明显的变化，通常应该是变慢了，那就反而比较有可能是失智症的早期警讯。好，等一下来多了解一下这个研究。好，我们就先从爱尔兰开始吧。
好，
最年轻的一位总理37岁，
很神奇耶，我觉得他的一路的生长的过程，还有他从政的生涯，然后还有他现在，他是1986年出生的，所以37岁，现在已经是爱尔兰执政党的党魁，就是要统一党的党魁，然后他同时也是最年轻的爱尔兰总理，然后他的名字叫 Simon Harris。 可是很特别的事情是，他接任的呢是一位2017年上位的38岁的总理，所以其实两个人都非常的年轻啦。那这一位新的37岁上任的这个 Simon 呢，他过去是一位计程车司机的小孩，那他大学也没有念完，他就直接投入了他喜欢的喜爱的政治的生涯当中。那这次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年轻，然后有这么多的支持者，然后可以直接当上党魁，还接任了这个爱尔兰的总理，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公认他，甚至是连批评他的人都公认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沟通的人。那他把这个沟通的特质发挥在哪里呢？发挥在他的 TikTok 上面，他每一天几乎都会发布新的内容，而且大家去看 媒体把他这个截图截下来，他就是用非常年轻很都会的方式在 TikTok 上面表达内容。那过去的从政经历当中，他有服务过跟卫生有关的，他担任过卫生部长，然后他跟教育议题也很有关系。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他跟他弟弟有着革命情感吧，我觉得可以这样子说。对，然后他就把这些他在从政生涯的所见所闻还有他的立场用 TikTok 的方式，就是每一天发布短影音短影音，然后成长到140多万粉丝，是不是？我确认一下，
140万个赞
哦的赞哦哦哦。
但看起来我觉得这个赞就是有关注追踪的意思吗？
对啊，如果
粉丝看起来是9万多啊，怎么好像还好？
对啊，怎么好像还好？哦，他说他现在是爱尔兰知名度最高的政治人物。那反正他就在社群上面，就是 presence 很大，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不仅我们刚才讲 TikTok， 还有就是 X， 就是推特的前身这样子。那他同时他有两个小孩。那所以他，我们刚刚有说，就是他在 COVID 那个时候其实是担任卫生部长，然后后来他又2020年开始担任高等教育部长，所以这两个领域其实都跟人民的生活非常有关系，又跟他的有自己的小孩很有关，所以他就是把这些日常还有他的政见理念，透过短影音的方式在社群上面获得巨大的支持。1986年出生，现在拿到了爱尔兰总理了。
嗯，我补充一下，因为刚刚有听友开始说啊，什么追踪数跟赞数不一样，那是因为 TikTok 它有一个比较特别于其他社群媒体的设计。 TikTok 会把你所有的短影音收到的赞也加总一个数量，呈现在你的一个鲜艳的位置，所以它的赞数的确是很高啦，它有100多万个赞数，
就
是你每一支，表示比如说你假设发过100支影片，那每一支大家都按赞，那当然加总起来会很不得了，尤其是没追踪你的人也会按嘛，所以算是 TikTok 鼓励创作者的一种方式。但喜欢他的人当然就会觉得哦不错啊，看这些影片蛮轻松的，但批评他不喜欢他的人也认为说这些言论影音有点过度刻意的吸引年轻一代。还有人说可爱狡猾精明，这是什么，有一种又爱又恨的评论。
很可爱，我觉得大家的那个留言就是可以让我们节目更丰富。对啊，我这边看到一个新的字叫做什么啊，乔维西奇。
对啊，那是我想说会不会是爱尔兰、
啊、
爱尔兰语。
我刚特别看了 The Head of Government or Prime Minister of Ireland， 真的是他们自己的称号。
爱尔兰总理就是一个 TikTok 爱尔兰总理，
对，没错
的意思。
我觉得高手在民间可以问一下，因为他的名字并不是叫 Prime Minister， 或者是他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TAOISEACH。 对，特别的名字称呼他，在国际媒体上面会这样子说他，爱尔兰总理这样子。
对，这是一个特别的单字啦，好像发音很特别，要念 T-shirk
T-shirk
T-shirk， 要念 T-shirk。我现在看字典的音标是念 T-shirk， 所以是 TikTok T-shirk， 也有点押韵啦，就是押 T 的韵、
TikTok T-shirk，
爱尔兰总理的意思。对对对，已经有听友有写下来，对 T-shirk
Department of the T-shirk。
所以就是等于是称呼他为 TikTok 爱尔兰总理，意思是他在 TikTok 上面玩得很成功，所以很受欢迎，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可以大胆预测一句吧，就是这个不是爱尔兰独有的，我觉得在世界各地也都会有年轻的政治人物特别会用社群平台接触到更多的人，那他可能打的是新形态的选战，然后让他在政治上面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然后大家也会更愿意给这样子的年轻候选人机会。
对啊，
我觉得很棒啊。
看到了 Simon Harris，
Simon Harris，
爱尔兰新的总理，忍不住一直想延伸。好，这
可以啊，你可以啊，今天我们
因为在纽西兰会学到很多毛利语，所以也是啊，就是一直看到，比如说 Altera， 就是你会一直看到他们很多地方有各种品牌，就是 Altera， 就你学英文学了一辈子，如果没来这里就不会碰到的一个字，对，然后才知道哦，那是毛利语的纽西兰的称呼。那它有很特别的意思是说
Altera,
The land， 对， Altera， 它意思是 The land of the long white cloud， 然后我才仔细抬头看天上的云真的是特别长。 就听说当年的航海者还会认很长很长的白云来认说，啊，纽西兰到了，所以有这种很特别的语义。所以刚刚这个 T-shark 也会让我想到，哦，它很有当地的那种语言韵味啦。那真的很难翻成中文，你翻成中文你翻成什么
就失去那个意思了。
就像我觉得当年有人可以把俄国的 shar 翻译成沙皇已经很厉害了，因为它有保留沙的音，
那个感觉，
而且还有加皇。 对，可是你说不一定每一个词都有办法找到那么漂亮的对应，
这个就是看靠你们专业，就是两个语言都深谙，
我在休假，
两个语言、啊、语言就是生活，没有在休假，真的。以我认识的，
对啊，小鹿说的对，小鹿说的对。好，我再想想，我努力想想，人家几十年、几百年还没有人想出来，
出
我现在我来两天就想出来了吗？
搞不好哦，然后你就发一个抖音。
好好好，再说再说。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题。
好吧，
那转而到了第二题，稍微严肃一些了。中国骇客是怎样会骇入到英国的选民资料库呢？而且还被抓出来，现在还被负向点名了。
我觉得这个事件真的是已经报道太多去了，然后这一次是2021年到2022年直接被发现中国的骇客去入侵英国选举委员会，就是有点像我们的中选会哦，英国也有，然后是英国的中选会的，就是 equivalent 的资讯系统，那都可以想到里面就是什么，就是选民的资料啊，就是你住哪里，然后你投了没，投了谁，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很夸张吧，英国的有点像我们的 NCC 吧，就是这种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出来就判定说，幕后的黑手呢是可能啦，他们当然比较保守一点，但都愿意出来说了，就是一个跟中国官方而且是官方有关的哦，就是一个骇客组织 APT31 这样子。为什么他这么说呢？是因为他说过去其实不只是针对英国的这个选举委员会，他对英国的国会议员也去在网络上面对他们侦查，就是看他们的网络上面的行动等等的。那有几位英国的议员都遭到这个组织的锁定，所以很夸张吧，恶意的网攻现在去锁定的是英国的选举委员会里面的资料，
是真的很夸张，而且已经到了英国政府要跟他们单挑的程度，政府直接公布名单，指名道姓，把两个个人的名字 公布 出来，还有一个实体，就是一个 entity， 是一家公司，是武汉的小睿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那另外公民的名字是倪高斌跟赵光宗，就是清清楚楚的直接列到英国政府更新的制裁名单里面去挑明挑开来讲了啦。那英国的副首相陶敦他也公开，他叫 Oliver Dalton、陶敦他就直接讲说，中国这是恶意对英国选举委员会跟国会议员发动的网络攻击，那他要召见中国驻英大使去说明。那感觉很像老师说等一下到办公室来的那种感觉，
事情感觉又更
大，或者训导处，对啊，
直接广播说谁谁谁下课来找我。
对，没错，那现在就是中国驻英大使要去乖乖的进去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那为什么我一直说这个已经报道很真的是细如什么什么毛发，什么杂如牛毛，就是真的很多。就是我们之前有说对于议员的，然后不只是今天是英国嘛，然后英国的选举委员会的资讯系统，然后还有对科技公司的，还有对会计公司的，还有对美国联邦政府的 email 啊，里面的政府人员，然后最后都是政府出来说，哦，背后调查是中国官方或中国官方资助相关的骇客行为跟骇客攻击。
对，
对啊，哇，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消息啊，其实前几天我们刚等于是最新更新啦，那前几天就已经有消息先放出来在媒体上面了。当时先爆出来的是说，在去年八月的时候，英国的选委会就说，哎，被网络攻击了一年多，那影响到了英国人口啊，有效选民大概4000多万名，
好多人，
那这些资料都存在英国选委会的资料里面，
一定会，对啊，
对啊。那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透露消息在讲，其实就是陶敦他在讲的，他就是预计要在25号的时间点国会公开点名。那我们刚刚的更新就是已经没有预计了，就是实际已经发生了。对，但是他并没有在 更加去提出其他外界当时本来在猜测的制裁名单。有人在说英国可能会借此延伸，比如说往香港的人权问题、新疆的人权问题的一些相关官员会提出制裁，但是最后实际上没有，他就是就网络攻击点名了两位公民，中国公民还有一家中国公司。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每次在报道这样子的骇客攻击，尤其是中国官方去资助或是指使的时候，我都觉得它不只是技术上面的攻防，我觉得更多是在文化上面。可能英美已经研究非常多了，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子做事情，为什么会直接去骇入，然后他的目标他做法是什么。我觉得做文化这一块的研究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文化就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你说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爱国心，然后他们怎么去对于外国势力，他们有一个我就是要突破，我就是要用骇客的方式，我也在所不惜。这个其实英美一定也做过很多研究，可是我就觉得因为文化上面有巨大的差异差别，所以才会一直发生，不论是从政府单位然后到民间公司。
对啊，这个、我也在想的是说那对你讲的很好，从那个背景去研究他们的根源或者做法，那我觉得后续的追踪也很重要，就是这些资料既然已经被害了，那能不能有办法追查到它后续渗透到哪里去，
然后会用怎么用。
对，因为英国我们不是也说了可能会在年底前选举嘛。
对啊，
哇，对啊，所以今年选举年也会不会受到连带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这是我们第二题，稍微严肃一点点。好，第三题也是严肃
一个 update，
就是莫斯科。对啊，我们昨天讲的恐攻事件或者攻击事件啦，那现在嫌犯很快，算是蛮快的就招供了。
对，
可是却传出了有可能遭到酷刑的消息。
原因是因为这个 update 主要是普丁在前一天晚上已经有对全国的俄罗斯全国的民众发表一个公开的演说。那他在这个演说里面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俄罗斯他已经逮捕了四名在音乐厅里面扫射的嫌犯了。然后他的说法还是有说，就是这些嫌犯在逃往乌克兰的途中被捕的，就是
蛮强调
那个方向是对去乌克兰的路上。然后但是基辅方面就是等于就是代表乌克兰来说，这件事情子虚乌有，没有这件事情啦。那这个重点就是首先有嫌犯已经是被掌握而且被逮捕了，然后再来
四人都是塔吉克，国籍都是塔吉克。
然后还有疑似涉案的人员，现在没有办法可以直接判定跟这个扫射枪击有关，有七个人也是被逮捕的。也就是说整个俄罗斯他要让人民知道，就是相关的人士现在已经被拘捕下来，但是也有强调就是乌克兰的这个逃亡路线，但是被乌克兰否定这样子。
对，那为什么会传出这些酷刑，是因为这四个人身上有蛮明显被殴打过的痕迹。
我看到照片吓爆，那个眼睛直接爆出来。
是，那然后被有一个人看起来是被打昏拖出来的样子，所以大家才在讲说是不是用打的方式严刑逼供呢。
还有更严重的，以下有一个小警告，就是大家可以斟酌要不要听。就是有一个嫌犯呢，这是被俄罗斯媒体报道的，就是疑似在侦讯的过程当中他的耳朵被割下来了。但是呢 AP 也就是所有新闻社的对的供应消息来源，他说他没有办法确认真伪，所以我们现在在媒体上面没有看到。
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听了蛮恐怖。但是我们延伸一下，就宣称犯案的 ISIS-K， 我们昨天讲了不少嘛。那我们看到一个算延伸的报道吧，就是在欧洲的法国总统马克宏他就接续了这样的事件，他也提出来说这应该就是伊斯兰国的分支所为，就是根据他所看到的迹象。那他是在站在一个提醒的立场，那他觉得他是警告俄罗斯的，他是觉得说俄罗斯你不要一直去归咎在乌克兰，他觉得你这样会可能适得其反。意思是用法国的角度，他也在呈现的是说 ISIS 对于一些新仇旧恨历史恩怨，他觉得应该你要直接面对，而不是再去拉一个 仇恨的方向啦。
对，因为这样子的确就是一波未平，然后又把现在的很焦灼的战事又直接又炒上来嘛。
对，但是延伸的是，啊，你想说，欸，跟俄国应该没有关系的法国却在昨天也把反恐的安全计划提升到最高级别。
嗯，
就其实有一个不直，我们不觉得直觉的一种联动性在这中间。
因为 ISIS-K 过去，我们就说这个 ISIS 的分支它过去有针对法国，锁定法国，那所以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上有行动，我觉得其他国家提升警戒也是安全 protocol 的一部分。
对，那再讲到联动的话，另外一个是德国的情报机构也有反应，他们甚至提了一个蛮近的时间点，德国的情报机构在说有可能普丁会在2026年之后开战北约国家，这就牵动到更多欧洲国家，更大条了。
26吗？
他说26之后，不排除。
啊，因为北约一直都是，对啊，他这次跟，就是北约就是他心头大患啊，这也是乌克兰一直要加入北约嘛，然后也是这一次俄乌战争的最重要的导火线。
对，那我们看到的来源是 Business Insider 的德国版啊，那它当然不是一个专业军事的网站，而是财经的网站，
财经科技的网站。
对啊，它是财经科技类的网站，不过它是去关注到情报分析，看到俄罗斯的武器生产是增加的，显著增加，也预期说俄罗斯它的军事实力接下来5年之内会努力的翻倍。
攻打北约成员国可怕的地方就是它会是一个连锁的反应，因为北约的成立的宗旨就是一个成员国受到武力的攻击，其他国家有义务跟权利要反击嘛，所以它只要针对其中一个北约的盟约国攻击，军事的攻击，那它的战事就是会扩大。
是的，对啊，所以连续这两题都是蛮严肃的，有很多的延伸连锁，尤其是俄国这一题。
对，
好吧，切换一下心情，
切换一下
来看个研究。
对，
来看个研究。对，在看这一题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欸，好像在做室内的工作在看一个读一个 paper，
很重要，
是加拿大的研究，加拿大东岸的多伦多的一个研究发现了，就是从 Toronto Star 多伦多新报他在报道的一个研究，是一个研究的首席研究员叫做 Jed Meltzer 梅泽，他出来讲话，他发现什么呢？就是大家常会想说我们讲的内容，比如说找不到词啊，或者是口误、
口疾，
好像代表 对，常会有人去呛说啊，谁谁谁又口误又口疾了，好像代表我们大脑状态。
对
对，大家很凶。可是这个研究，这个研究发现另外一个重点是说话的速度其实更可以是一种讯号
指标。
特别是早期失智症，那能够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就会好一点嘛，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我特别想讲这题是因为我在教英文的时候会很明显感觉到大家对于语速
的追求。
对，其实大家不自觉的会觉得，哦，我讲英文太慢，所以我很不溜或者不流利。
没有，你看那些最资深的英国外交官，他们讲话，拜托，又缓慢，然后用字又精准，然后语调又低沉，然后你就是觉得不明觉厉，就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都很厉害，他是非常慢的语速。
大家就想说，哦，我不是外交官。但好，我们先把这个资讯讲完，好，再拉回那个语速跟大家的关系。反正这个研究呢，他就发现说，跟我们为什么讲话速度会变慢，跟我们想事情的速度有关，就是所谓思维的速度。我觉得这蛮合理的啊，就是他说思维速度势必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好，可是如果有失智症的情况，那这个情形会更严重嘛？所以他重要带出来的讯息是，他们的研究发现说，语速是一种思维速度的指标。这个我倒蛮认同，就跟我的实务经验很接近。我遇过一些讲者讲话超级快，就真的，我跟你都认识啊，大韩。林大涵讲话非常快，
他
就是思维速度很快的人。
讲完，对啊，别人要插不进去，跟他约一个小时的开会，
我就很痛苦。
哦，真的，
我跟他说，
真的跟他约一个小时，你还记得早安新闻最早我们有一次很晚跟他开会，我们开到爆晚，那一个小时当中他就连续讲了40分钟、嗯、而且是不停的，没有，
而且都是高密度的资讯，是有意义的内容，不是那种空话。
对，
所以就是要很专心的听才能够反应的过来，那就是我觉得 OK， 我很认同语速是思维速度的一个指标。那他强调的是说，有些人就会说哈，那我天生讲话就慢，是代表我头脑不好吗？说也不是，梅泽说，
就是说
天生说话慢不代表失智，可是如果你是几个礼拜内突然变慢，
变慢，
那就绝对要注意。
嗯，相对来讲，哎、欸，可是我会觉得我年纪越大、嗯，我越觉得我要放慢说话，这是一个刻意的，我觉得
有意识的调整。
对，我不想要造成、嗯、听的人的压力，或者是在速度当中迷失掉资讯、嗯、就得不偿失，对啊、嗯、但这个是失智症的一个判断标准指标啦。
对他讲的是一般情况啦，就是没有经过刻意调整、
啊
嗯、你生活中观测到几个礼拜内语速明显放缓或变慢的人。他研究了125位从18岁到90岁的英语使用者，所以样本是还算有一定的量，那呈现出来他就发现说，哎、嗯，从测试出大家的思考速度啊、注意力跟记忆力等等，那得分比较低的人就是刚好讲话比较慢，所以显现出来是刚刚讲的这些功能表现比较差。嗯、
我看到这则新闻，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妈前几天骂我啊，那个速度之快，
什么
就是
哦，
她
噼里啪啦的骂，
噼里啪啦骂。啊，什么？我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觉得不开心的事情。然后我刚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嗯，妈妈不错，
妈妈
这个
妈妈思维速度蛮快的，
依然健康。
这是什么孝顺的反应？
对，这真的是我看到这一题的第一反应、欸。哎，
这好孝顺
的
反应。
我
的
时候，这个速度之快、欸，好多好多事情都在他脑中跟语言当中浮现。对，
不行，这个反应也太孝顺了。
妈妈很健康，我很开心。
这段一定要给妈妈听，妈妈听了可能会少骂一点。好啦，但我也提出一个反面的观点，有人就是说 ，OK， 像卑诗省UBC 这边就是卑诗大学就有教授，感觉是信奇老师的同事，老年医学的华裔教授叫做 Roger Wong， 他的评论反应就是说，他觉得这个还不算是决定性的研究啦。就是一个不错的想法，重要的想法，可是他没办法直接断定这些反应是决定性的指标，所以算是一个研究限制的提醒吧。
嗯嗯嗯，
但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
很有趣，非常有趣。聊天室有朋友在说说哦，为什么语速其实跟不同的语言也很有关系？假设以中文跟英文比好了，中文这位朋友觉得比较简洁。同样一个意思，中文已经讲完了，英文还在 goes on and on and on， 然后我就说那德文才没讲完嘞，就是你如果硬要比同一个意思到底哪一个语言它会绵密的更多，我听过的德文就是最长的，对，但我也大概就是接触几种，没有太多这样子。如果你要，对，是吧，浩尔老师，
德文是因为德文的一个特性是可以把一堆名词中间只要加一个 s 就可以连在一起，所以一个单字可以凑到可能几十甚至上百个字母，然后你跟他说这是 just one word 一个字，
对啊，对啊，
别人就会崩溃。但其实它是好几个字的结合啦，所以念起来很久。语速可以训练，对啊，对啊，对。可是我觉得有趣，有趣。这题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去看。
哎呦，
好啦，我们进全球串联的时间。
好，今天我们刚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投稿，而且我要特别谢谢制作人，有来我们 VIP 聚餐的朋友啊，一定有看过我们制作人，他就不仅声音好听，他哇作业效率真的是一流耶，他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帮我们稍微编辑了一下，就是比如说降噪啊，然后让声音听感更流畅。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先听这个还是先汉超老师，
好、啊、
你觉得勒，汉超老师时间够吗？
我没问题，你先来吧。
好，没问题，因为待会汉超老师我有话要跟你说。我碰到一个你的粉丝。好，
哇，
对，
好，我们要来播放收听的这位是一位我们的听友，他在英国念书，他正在台湾担任药剂师，所以呼应的是我们昨天讲到小林制药的问题，就是保健食品跟药品的差别，我们就来听吧。
浩儿、小鹿以及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各位听友，大家早安，我叫 Humphrey， 我之前在台湾的医院担任一位药师。那今天想用一点点时间来和大家延伸自昨天的日本红曲保健食品的新闻。那想用这个案例和大家分享以及探讨一下台湾食品药物管理署 TFDA 对于药品和保健食品在登记申请、法规流程以及试验文件的方面的不同要求。那首先呢，药品的登记流程很复杂，会涉及很多个阶段，对于研发药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也高出非常的多。大致上流程呢，会涵盖预审、临床试验、正式提交药证申请以及最后的批准。在这过程中呢，药商必须要提供药理、毒理、药效学的试验数据以及生产和质量控制的详细资料，一切呢都要确保安全为本、疗效为辅去进行。最终呢，会在卫福部审查后提供给卫署药书或是药志第几号作为一个依据。所有的数据文件呢，都需要妥善的保管以及管理，以及即便产品上市之后呢，药商也都要持续的去做维持安全性的监测。另外一方面呢，保健食品的申请流程则是相对于简化，主要是注重于产品配方的审查以及一些可能性的试验。那对于申请文件内容，虽然台湾并没有强制规定所有的保健食品都必须要进行人体试验，但会根据产品的组成分以及健康的宣称，可能会有一些要求动物安全性试验或是人体临床试验等等。这还是取决于成分的新颖性、已有的现有科学证据以及市场上是否有一些相似的产品可以借鉴。那最终卫福部会给一个卫署见识字第几号。在法规的要求上呢，药品制造必须严格遵守国际药典以及各个优良的制药标准，像是 GMP、GCP、GLP 等等。而保健食品的法规则较为宽松，着重于产品的安全性以及标签的准确性，同时会要求科学证据的支撑产品的健康效益。那接着我们来讨论药品以及保健食品的广告限制。在台湾，药品的广告需要获得卫福部的批准，这是由药食法所规范的，并不是所有药品分级都能够广告。那药品主要分成处方药、医药师指示药以及甲乙类成药。那小补充一下，基本上只有在美国和纽西兰可以法规允许做处方药的广告。而保健食品的广告呢，则是受到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范，必须要遵守广告法的规定，以及确保广告内容属实，没有夸大或是宣称疗效，一切都要合法。那最后呢，我也找了一篇2019年发表的系统性文献回顾以及统合分析，主要是在探讨红曲保健食品的安全性。那这个研究团队呢，最终筛选了53篇随机对照试验 RCT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涵盖超过8500个病人。那分析结果呢，显示红曲的组成分红曲菌素 K、 Monoclonal K 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其实都是不错的。那虽然文中有提到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的一份报告曾经提过30个不良反应的案例，但因为呢，这个相关单位没办法排除是否是因为其他饮食搭配低品质的产品，那也没有再次去做测试是否不良反应真的源自于这个主成分，所以 EFSA 也没办法真的确认说红曲菌素 K 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但值得注意的是呢，因为红曲菌素 K 和一般医师开立的降血脂药物 statin 类有着非常类似的特性，都会被肝脏代谢，所以当一般民众如果有同时服用抑制肝脏酵素 CYP3A4 的药物或是食品的话，通常保健食品的有效成分虽然每日量不高，但也还是有可能会影响或是增加红曲类保健食品的不良反应。所以如果有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民众，在服用此类保健品之前，建议还是要和自己的医师或是药师确认以及讨论相关注意事项哦。那另外一点值得提起的是关于肾脏伤害。那新闻的部分有提及到民众因为服用了相关红曲保健食品而导致要洗肾的问题。那红曲产品呢，主要都是发酵制成，所以如果在制成上面没有严格的把关管控以及严密的品质检验的话，在发酵制成中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副产物叫做菊霉素 citrulline 的产生。那这个物质呢，已经在很多长期的动物安全性试验指出有肾毒性、致癌性，甚至对于生殖功能有影响的问题。所以消费者在于选取相关的红曲类的保健食品的话，建议还是选择大型合格的制造商。那在台湾的话，可以认可小绿人标章或是第三方制造的药厂的认证 CGMP、SGS 等等，可以确保自己一定程度的安全性以及保障。那最后一点想和各位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听友分享的是，不管是有治疗效果的药品或是保健品， 其中的组成分基本上对于身体还是都是属于外来物质，只是制造商以及这些健康管理的机关一起合力讨论，在产品对于健康好的注意和可能会发生的不良反应之间取得一个最佳的平衡。那每个人身体都不一样，自然的对同一个物质的反应和适合度也都会大大的不同。那小鹿昨天有提到说担心药品会有副作用的问题，药商依法呢都必须要标示所有的副作用，但不代表一定都会发生，所以大家请放心。那大家不能够因为惧怕就擅自更改或是调整医疗人员的服药指示，还是要以治疗为优先哦。那如果真的很不幸的有一些不良反应发生了，也请不要吝啬及时和自己的医疗人员反映。我相信台湾的医疗人员都有很棒的医疗训练，去做不良反应的通报，以及做接着原因厘清，并且竭力的避免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那今天内容就是对这些药品和保健食品复杂规范的简要整理，希望大家有所帮助，谢谢大家。
然后刚好 Humphrey 在串联的时候，孔医师也来了。孔医师常常会就是默默支持，然后当我们的听众。然后今天因为这一则跟这是孔医师守备范围吧，日本相关旅游，而且跟药有关，所以有很多朋友也在聊天室跟孔医师打招呼。
嗯，
我比较在意的事情是为什么有一位朋友说什么什么降噪都浪费了，刚才声音
不是啦，他的意思是说，
嗯，
没有，因为我们等于是还是用电脑播嘛，
对。
他只是提醒技术上，我们后置本来就会把这段切换成原档啊。
好，
那你要说汉超老师的粉丝，
我要说，对对对，那一天我不是说我在宜兰吃昂阿给吗？是旺仔鸡吗？对不对？
旺仔鸡，
旺仔鸡怎么念啊？怎么讲啊？随便啦，就是旺仔鸡的路上，
就是旺仔鸡，
对，碰到听友嘛，然后就稍微跟他聊，然后有聊到。哦，节目后半部的串联，我们很努力，希望大家世界来自各种不同的声音都可以上来分享。然后他就提了，他说汉超老师，
嗯，
对啊，汉超老师的粉丝很喜欢你的分享，
也喜欢小丹，
对啊，汉超老师，早，
早。
受宠若惊啊，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只是我讲话只是比较快一点而已啊，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思虑比较快。对，
我其实想象力是比较天马行空的，就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小鹿跟浩尔见到过我，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很无聊，比如前两
天就比较害羞，对
啊，比如上个就是我现在出差呢，在奥马哈。然后结果今天晚上本来要跟同事一起吃饭，结果看到有一家卖 LEGO 的玩具店，结果进去逛两个小时，逛到这个同事都已经自己开始吃了，然后我才想到，哦，不好意思，要和同事吃饭，然后我就啊，这个其实我就是
自己的大脑中有一个精彩的世界，
对对对，就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好，这个啊，今天的新闻呢是来自佛罗里达，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DeSantis 今天签署了一条非常我只能形容比较可笑吧，一个可笑的法令是什么呢？就是限制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那规定呢，就是14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禁止使用社群媒体。14岁以上到这个16岁之间的青少年呢，要获得家长的同意，才可以这个使用社群媒体。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就是 DeSantis 要求这些社群媒体的公司，比如说像这个 Meta 呀，或者像 X 啊，要这个提供第三方的插件啊，允许第三方来进行这个认证。那当然就是 DeSantis 还有他的支持者说啊，这个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青少年的心灵啊，避免受到这个损害。越听越像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说辞哦。不过就是我其实换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想，其实你要越想一个东西 popular， 你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 ban 它，就是去把它给这个禁掉，因为你把它禁掉之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尝试它。比如这个前两年佛罗里达就炒这个到底要不要开放大麻啊，还是要禁止大麻，炒得非常这个争吵不休的时候，我就去黑市买了一磅的大麻回来吸了很久啊，还是蛮好吸的。所以对于我这种天马行空的人来说，这种禁令是根本就没有用的啦啊！所以就觉得不知道这个 DeSantis 他
突然很解放，
所以我不知道他通过这个禁令到底是要怎样，到底是要帮助这个社群媒体公司，还是他真的就是为了青少年的健康考虑？那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法令。尤其是这种限制其实是非常难以执行，也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就是其实我只要谎报一下年龄我就可以去注册，因为毕竟像 Meta 还有 X 也好，
对啊，
根本就没有像中国这样要求实名制嘛，你没有必要说上传一个 ID 甚至是怎样，就是你用一个假的生日，我所有的账号包括我的这个，
就说自己，嗯，
对，我所有的像我这个 Steam，然后这个 Epic 所有的这些游戏账号没有一个生日是我自己的，就是我在 Steam 上面我是一个80岁的阿公，
都可以，
然后我在那个
啊
我在 Epic 上
没有人规定老人不能玩游戏，
啊，我就是一个16岁的屁孩，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说你就一直禁令下来，但问题是大家想要社群媒体它还是会就是这样继续使用，所以就这条法令公布出来，我是觉得他开心就好吧，
你觉得很不实际啦，
他很单纯 naive naive，
是的，嗯，好的，就是这样，我去西大拿了，拜拜，
笑爆，
谢谢汉朝，好笑，好啦，佛罗里达的新消息，
你就是文化上面不一样啊，你看他。Sorry，
但他的支持，我觉得州长的支持者还是会觉得这样很赞诶，你这样有帮助到青少年的发展，
很
有做事，很棒，
对，很硬派，硬起来了，这样子，
对，
好了，
哎，那是
好，我们继续来聊
续
林氏，哎，好了，我感觉出来你很开心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知道有些人误会，刚聊天室的，我觉得是因为时间，我现在是在下午，
哦，
所以跟早上刚起床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哦，理解理解，我还以为你已经找到你最爱的就是旅游胜地这种，
大家不要那么早下定论，我才来几天而已，
好，我们继续看，
我也还在观察这个国家，好，对，我们继续，
好，
林氏早安，
继续来聊七龙珠乐园，早。
你好，早小鹿早，哎，我确实没想到，哎，你早上社群提会提到这题，那我昨天其实稍微针对这件事情有做一些研究，然后还有一些后面的延伸。那前面呢，我稍微就简短一下，就是在22号的时候，东映动画和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共同宣布，由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公共投资基金 Public Investment Fund 他们开始出资，但资金是不明的，那由东映去，就是动画版权持有的东映动画公司去授权这件事情，在利雅得。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附近的奇地亚，那他们会投资一个50万平方公尺、30个景点，那会打造一只70公尺的神龙。那奇地亚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沙烏地阿拉伯2030愿景的项目之一。那他们的官员其实有表示说，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其实目前是说，哎，80%的人其实是有看过动漫画的，而40%的人是看过七龙珠的。对，那这是目前他们在这个七龙珠主题乐园的一个对外公布的部分。那接下来延伸的话，其实是一个我之前其实就想要讲的议题。那刚好在这个时候可以顺便一起提出来，就是说其实在日本的动漫画产业，他们把动画输出再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地方视为新的金矿。哎，这个状况是说，哎，就是说其实
内容经济学，
对。那在减碳和碳中和，其实对于沙烏地阿拉伯它的经济其实会造成还是有那个危机感的，所以他们现在提出一个就是所谓的2030愿景，那希望去提升就是非石油的这个 GDP 的比例。那他们的其中的项目就是文化娱乐和这个推广。那其实我们所知就是说，在伊斯兰教里面，他们其实是限制。对于娱乐是有诸多限制，包含看电影这件事情，其实在传统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面其实是不行的。那在2017年的他们开始提出了这个2030愿景，他们希望说把家庭的娱乐支出从原本的2.9%提升到6%。那他们也在，但是其实以我们一般来讲，其实2.9%跟6%其实还在我们像台湾来讲，并不算很多啦。对，就是，
是他们的比例上面是很多，可是就一口气降两倍了耶，2.9到6，
没错。那也因此，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他们开始把这个电影院解禁。
嗯，
对，就是他们开始去解放这个。其实我们在一个有一些比较靠石油去赚钱的这个中东国家，我们有些时候会说，他们其实靠这个赚大财富，其实他们会慢慢的跟一些。我之前我们在那边旅游的时候，我们会叫做世俗化，就是开始慢慢跟一些西方国家啊，一些不同娱乐经济啊，开始慢慢去接触，而并不是恪守在原本的一个阿拉伯交易。OK，那接下来会提到一个名字，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蛮不陌生的，这一位就是他们现在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尔曼，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MBS。其实 MBS 他比较少人知道是，他其实是一个
动漫画的爱好者。那沙烏地阿拉伯主权基金它其实投资了蛮多的在日本那一边的一些动漫画游戏相关产业，其实包含格斗天皇的 SNK、 东映映画，也就是这一次七龙珠主题乐园动画权授权，还有任天堂，它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股东。而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日本就跟沙烏地阿拉伯有做过一个合作动画，但是后来因为当时的沟通比较没有办法那么融洽，所以后来取消。但是现在开始他们又开始做了一个新的这个动画合作，那未来接下来会在沙烏地阿拉伯上映，那这个东西也会到日本上映。那其实在这几年，从2022年到2023年，其实慢慢的日本的动漫文化也作为展览，也作为国力一部分，开始在沙烏地阿拉伯做一个就是更高能见度，他们开始做展览做活动，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日本文化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因为其实以前在那些地方，大部分他们漫画都是以英文代理，就是只有英文为主，那有些时候甚至受到宗教其实被禁的蛮多的。那其实他们在这些的新闻上面写的结论是说，因为现在这种跨国平台像 Netflix 啊之类的，他们的一些日本动画漫画能见度又更加提升，那它确实是暂时消弭了原本日本在动漫画产业就是有些时候他们比较保守比较无法破圈的情况下的这种困境。但是其实我们会在接下来注意的是就是伊斯兰教毕竟它还是会有它传统教义存在，那它对于日本漫画有一些比较可能两性互动之间啊，比较可能我们就会有一点些微色情的问题，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像有些国家他们会用裁剪的方式剪掉一些儿童不宜片段啊，对，就是接下来会怎么去？那
怎样算儿童不宜？壁咚会不会剪掉吗？
壁咚或者
些微不宜是怎样？对啊，那个、
就是、其实他们已经开放接吻画面了，对，他们已经开放接吻画面了，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很以前看过，就是火影忍者的那个。匈牙利人他会有所谓色诱之术，这个东西我有点想要知道，说他在沙烏地阿拉伯是不是能播出？我其实蛮想。
他们的检察委员会有点痛苦。
对，就是这种问题，其实我觉得慢慢的可以去观察。那再来，其实 MBS 其实从我们在看国际政治上，他其实是确实是有一个有点备受争议的人物，包含之前华油事件，但是他确实在日本动漫画，他们会觉得说，哎、欸。他就是个石油王，他为日本的一些动漫画游戏产业带来了一股新的活水。但是这个石油钱接下来怎么去，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很在意跟观察的事情。对，以上是我今天对于就是从七龙珠主题乐园到他们最近整个中东
零四很厉害
动漫画推广，
在这个领域真的很深入。
但是我刚有试着去找一些数据，可是其实不好找。零四有分享的那些，比如说家庭娱乐支出的比例，
2.9-6
概念，对、
啊，
对对对。
因为没有想过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竟然在这个程度上面连接起来。
没错，
对啊，
厉害，谢谢零四。
不会不会。
那我们最后来跟翠翠连线吗？
好。翠翠，嗨，
早
安，翠翠早安，
好，简单，刚好三分钟小新闻。今天就是在日本有一个算是制纸，就是制造纸的公司，叫做王子控股，他们已经宣布在今年九月将停止旗下的他们的一个纸儿童纸尿布，叫做王子尼比亚，还有出了一款纸尿布叫做那个 Genki， 就是对，就是纸尿布，然后它上面那个包装图案是那个面包超人的图案，这样子，它算是在日本也蛮大的一个品牌。他已经决定在今年九月的时候，他们会停止在日本国内的生产跟发售。那原因当然很简单，就是因为受到少子化的影响，所以需求下滑嘛。那根据他们表示呢，其实在2001年的高峰时期的年产量约大概是7亿片，但是今年已经下滑了，大概只到4亿片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停止这一个服务。那可是哦，他们呢在海外市场啊，他们预期就是儿童纸尿布的需求是会持续增长的，所以他们在印尼跟马来西亚的工厂是会继续生产，然后想要扩大业务这样子。可是他们不会因此放弃纸尿布这个市场，他们接下来要扩大的是成人纸尿布的市场。对，因为 因为现在是一个在日本是一个超高龄化的时代嘛，所以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就是我们一直会一直提到说有关于就是老人照护啊、看护，然后就是还有包括老人的是老人家的尊严的问题，所以其实成人纸尿布对于老人来讲，而且尤其是其实在日本已经是在十几年前，我甚至看到了报道，十几年前就已经在探讨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们接下来会越来越在这一块就是更加的去就是挹注他们的心力。而且非常有趣的事情，我在网络上搜寻资料的时候，不只是日本，其实连韩国的成人纸尿布的需求量在去年几乎是要追平儿童纸尿布的需求量。那在中国他们也预计说可能在2040年的时候，在中国成人纸尿布的年营业额可能会达到300亿美金、所以其实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其实说老实话，这个所谓的高龄化是一个算是趋势嘛，所以其实除了儿童以外，其实大家对于在老人家的照护或是一些相关的用品的方面，其实是大家现在越来越想要关注的一个算是议题，也是想要去开发一些新产品。好，那时间刚刚好，那就我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
翠翠。哇，小孩子纸尿布要停产了，变成大人纸尿布要增产，就呈现了一些人口的趋势。
也没有很意外，说真的，只是他如果放在日常生活用品这样子去讲他的份额的话，实在是感觉会更明显的。
对啊 ，Genki， 谢谢翠翠分享。好，今天的串联，谢谢汉朝林氏跟翠翠，还有录音串联的 Humphrey。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8点准时再跟大家串联。
好，
拜拜。
好，拜拜。